进入我们主题之前，先介绍我们是不是这本书我们已经介绍了嘛，对不对？爱我不爱我，对不对？那另外有一本就是要跟你们介绍的啊，你先看一下封面。哎，好 ，OK。这一本书呢，何以要有新约啊？一般来讲，这种书大概不会有什么人要看啊，也不会有什么人要出啊，因为我们关心的议题通常不会是在这个类型或这个层面。你们最近知不知道有个新闻，就是昨天啊，中央研究院选出了21个新的院士。好，所有的院士最后都建议中央研究院跟总统府，因为中央研究院直属总统府，他的预算是从总统府里面啊编列的，说台湾要更重视基础研究，有没有？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啊，但是这一次呢，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有一个上市公司，就是做记忆体的，叫旺宏电子，他总经理得到了这个院士的荣誉。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讲基础研究，这种书就叫做基础研究，它不是处理个别的问题，它也不是在想你觉得你自己最关心的是什么。这本书其实它的作者叫做 John Goodingay 啊，这个人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为什么呢？他其实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他在英国牛津跟 Manchester 完成了他圣经的研究的学位，在英国一段时间不是很长，他就被聘到美国的加州富勒神学院。富勒神学院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神学院，全盛时期应该听说超过2000的学生附带的。台湾有非常多的传道人都到那样一个那个学校受过装备。这个富勒神学院呢，是一个跨宗派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你如果注意的话，在上个月，这个学校的董事会刚刚决定要把他的校地全部卖掉，要在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重新盖一个新的学校，当然是钱不够嘛。这个是很正常。那么他已经是最多学生的学校，他还会遇到这种困难，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实读神学院的学生那种人数跟热忱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啊。他就是上一任的President， 就是这个学校的院长夫勒，他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有15年以上，是一个非常聪明又有行政能力，他可以一边做校长，做的下下教，一边出书，一边教书，一边到世界各地演讲。这个神奇的还不在这里，我稍微夸张一点了，他在前几年他原来的原配啊，就是回天家了，后来他续弦，这个原配跟他有一段很怎么讲，很动人的故事。我会认识这个作者，就是因为他曾经跟他妻子之间的这个婚姻跟孩子，他写过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有提到 他的妻子是先天性的一种遗传性疾病，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够结婚。为什么？因为结了婚以后夫妻圆房会对你的病情加剧。但是他们实在是彼此相爱，上帝好像也给他们很清楚的带领，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医生跟他说你绝对不能有孩子，他说你如果怀孕生孩子，对一般人来讲 OK， 对你这样的病啊你会非常的危险。结果他还不止生一个，他就连生了几个。可是他妻子的状态啊，就是叫做美下欲旷，他的病情细节我已经忘了，很像渐冻人，你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渐冻人，就是到了最后他只有脑子清楚，全身都类似瘫痪，他不能动，他最后只能眨眼睛。他就那个时候他们就去到了加州，我觉得去加州可能也是跟加州的气候对他的妻子的身体有帮助也有关系，所以他就一边教书。他是旧约的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啊，然后后来就做了院长，然后照顾他的妻子孩子。你知道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但是他很，他这个你们如果有机会听他讲到，他就是他的脑子就是你啊，你听他讲话你来不及想，他非常的流畅快速，但是他不是废话啊，他就是你知道有的人那个脑筋快啊，你就会有点害怕跟不上，他是比较像那一种。而且他的年纪现在应该接近70岁，我听他讲到哇，很就不会打结的。你们之前有读过什么路加福音真是这样，马太福音真是这样，有没有？那一本就是叫 N.T. Wright 他写的整个系列，有没有？整个新约叫 New Testament for Everyone 啊，就是人人读新约。我告诉你，整个旧约也有一套叫做 New Old Testament for Everyone， 就他写的啊，就他写的。那当然就代表他们在这个领域都是有非常杰出的贡献。好，我先介绍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者。那一辈子他现在还在这个富勒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哦，他已经从院长退下来，然后现在专教旧约，去年好像是去年他就退休了，因为年纪到了。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他在加州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附近的一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又是牧师又是老师又是院长又是爸爸又是丈夫。我告诉你，我们随这五个我们随便挑两个我们就会抓狂了。所以压力是因人而异，这个你必须先有这个认识啊。但上帝给他这么多是他的事情啊，你也不要把他的事当成你的事情。可是呢，你拉到最下面，哎，这个哦，再往下，哎，他怎么都没有了？怎么我重要的东西他没放？他有介绍在上面有吧？有介绍作者没有啊？
嗯，没有
，
你这里没有。
好，没关系。他呢还有一句名言，他说对他个人来讲，做旧约的学者只是做牧师的 一部分工作。Part of pastorate. 所以这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他在学术的成就那么高，但是他会看重是他的牧师的这个职分和侍奉。好，那介绍完，我们来介绍这本书。回到刚刚没关系，你怎么到这来了？好，
我本来想要找校园的，校园那个可能有作者的介绍。
好，那这本书呢？你看那个封面啊，这本书它的角度啊非常有趣。所谓的基础研究，就是说，他用一个旧约的眼光来看新约。你知道我们现在一般是倒过来的，从新约的眼光来读旧约啊，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不同。这个最基本的就叫基础研究。当你这种眼光随着它这样子翻转过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新约跟你看到的旧约，它的面貌就开始产生，不要说抵触啊，就更加的生动，更加的丰富啊。比方说，他说所有新约的内容旧约都有，旧约，所以他是这样讲，新约的新不是新在内容，是新在方式啊。这个我们普通人都不敢讲话这么大声。我们说新约有耶稣啊，他说旧约一直在讲耶稣啊。他其中有一章，来，我们看到他下面有一章啊，这个，他这里讲到这个有一，他解释了一个，他说我们现在对希伯来书的解释是纯粹从新约来解释。旧约，你知道希伯来书引用大量的旧约，特别是祭司的这个传统。你有机会慢慢读，他会告诉你，其实我们那样子读，我们完全没有深入旧约里面去，我们来读新约，然后以新约回过头来，以为希伯来书讲的旧约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他说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希伯来书有问题，他是说希伯来书作者拿旧约讲耶稣的事情，他的旧约的想法跟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的想法是不大一样的。我这样讲有够清楚吗？啊，其实我们对旧约深入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这个我想也大家都承认，只是我们没有想的那么深。这个叫基础研究。你说我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知道这些有蛮大的用处啊！你会对整个基督教、整个旧约圣经，你会放在真正它该放的一个位置上，好像这样子很自然的往前，照着上帝的启示去理解。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让我们想事情啊，想的比较怎么讲，比较神的道是活泼的啊。我们常常是把神的道读成死的，我们一读就固定了，有没有？就这样，然后就用这样，我们以为就是那样，可是殊不知我们以为是这样，其实根本还不只是这样啊。所以最大的好处，这种基础研究的书，当然它不是一个学术著作，你不用害怕哦。它真正的学术著作，你有机会慢慢读。我记得我有一年在华神啊，跟他们上一门课，我就给他们 John Golding 给的书，诗篇啊，有三本诗篇的释经学，那真的是你们。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学术的著作啊。他等于把所有诗篇 全部重新翻译，你看他的翻译，你会觉得这是诗篇吗？换句话说，诗篇呢、啊，就是每一节有十个字，其中有五个字他都告诉你意思，跟我们现在想的不一定完全一样。那你说他想干什么、哎、他没有想干什么，他就是让你真正从旧约来读旧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对旧约的理解是有一个传统下面啊，让我们慢慢形成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不是颠扑不破，它是可以更深的做一个啊，一种不要讲新的理解，一种更宽广的理解。但这个并不暗示他的神学是自由派神学啊，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啊，动不动就说哎你这个人这个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太快的，等一下我们讨论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杂的，我们有纯正的信仰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什么很不纯正的信仰。当你用纯正的信仰去批判别人不纯正的信仰的时候，只是没有把你那个不纯正的东西拿出来而已，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打开来大家一起放出来，放在上帝的面光之中，谁可以说谁还不知道啊？这个不是谁的问题而已，我们是在一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东西需要被上帝改变。你在改变的时候，人是往前走的，你是从以前的东西回转改变成向上帝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改变，那你告诉我你这一辈子能改完吗？对不对啊？所以读这种书呢，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视野扩大。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立论呢、啊，其实是你看他有一句话，物作三位一体论者，物受信仰准则约束。但是我告诉你，听看完了你就知道他在讲三一论、哦、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你如果理解旧约，旧约来到新约，然后你再来想象三位一体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想的三位一体不完全一样。可是他很清楚地告诉你，旧约就有三位一体，可是旧约的三位一体的讲法跟你现在你以为三位一体就是这样的想法不大一样。但是最后是谁的会是真正可靠的，这个你们慢慢去读啊。那这本书啊、它应该是啊他自己写的书里面翻译成中文的第一本。校园以前曾经出过一本，但是校园那一本他是 editor， 他不是 writer， 他是一个编者，他把很多人的文章编在一本书里面。那这一本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书翻译成中文的第一本啊。英文就是 Do we need the New Testament？我们真的需要新约吗？如果需要，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新约的学者一上来就是因为耶稣来了，啊，这个答案，这个没有说这个答案不对，但是这个内涵呢、啊，什么叫耶稣来了？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啊。好，所以呢，我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读，如果你们有兴趣啊。怎么说，就是我们下一本书要读的话，我们读完这本书，我们如果你们还有兴趣，我们再来读这本书。这个人啊写了他的这个推荐啊，他的 recommendation， 这个人叫做 Nathan McDonough， 这也是一个高手。这个人在剑桥大学教旧约啊，我们来看一看他对这本书的一种评价，当然是一个总结啊。他说，早期教会面对旧约圣经所碰到的问题，跟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截然不同。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因为耶稣的到来要怎么了解旧约圣经，正好相反，有鉴于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要如何了解耶稣。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刚好颠倒过来啊？很有意思啊。借着这个不寻常的问题，何以要有新约， John Golding 给颠覆了我们的现代思想，暴露了当代基督徒了解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方式产生的一些弱点，字里行间都是发人深省的观点，有助读者以崭新而且令人振奋的方式阅读新旧约圣经。啊，但是我猜想这本书在台湾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要读。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啊，我不知道你们读书是怎么想的啊。我喜欢读那些没有人读过的书，我不喜欢读那个啊，就是排行榜的书啊。你知道，台湾的这些基督教出版社，如果他要出翻译的书，他们都是最夸张的时候，我知道是专人到美国，在美国的基督教书展有几个大书展，专人派到那边，带了一包美金，就是看到他是排行榜前几名，就什么就下注了，就签回来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最有名的几个人啊，一个是杨斐利啊，一个是卢云啊，明白吗？这个都是当时很抢手的啊。后来是叫做卡森呐、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啊，真正的有名是一件事，有名不代表东西不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台湾的困境就在于我们的出版社，它有很多原因，它就会抓着几个作者，有没有？可是相对的，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这几个作者。是不是有问题？你仔细的想看，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管道如果窄了，我们自己的认识无形之间也变得窄了。好，所以就鼓励你们多读啊！如果等一下你们需要的话，请你们找慧荣登记，或者如果你们有别人需要的话，你可以推荐给别人，好不好？这本书啊，我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我呢，之前呢是读了他的英文版，我就觉得这个书真有趣啊，真有趣。然后我就看到有中文版，就推荐给你们。好。